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10号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那本周联准会主席出席了两场国会的这个听证会、哦、那当然市场会有带来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变化、哦、那待会老爹再跟大家做说明。那主要这两场的这个说明会、哦、老爹认为主要这个关键词应该是不调整通胀目标，这是第一场的这个听证会，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所谈到的。那第二场听证会里面，鲍威尔在更进一步的强调，不会引导衰退。那过去老爹也曾经跟大家谈过，这货币政策的这两个避免，一个是避免通胀再起，所以近期看起来一些通胀的这个数字表现越来越比市场还要来得更强、哦、所以看起来联准会升息的这个步伐、哦、是变得越快越高、哦、甚至越久的。那这是其中一个避免，避免通胀再起。那另外一个避免是避免整体的这个经济、哦、陷入一个硬着陆的这个状态、哦、那如果联储局把通胀的这个目标是摆第一的话，不调整通胀目标，之前联储局的这个传声筒啊，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就有谈到，坚持维持 2% 的这个通胀目标、哦、对应的可能就会有一场比较大这个衰退的这个来临哦。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就要去看啊，在维持通胀目标的这个过程哦，美国的这个经济还能不能保持比较健全的这个发展的这种情况。当然市场也是对这件事情感到担忧的，股市呈现一个下跌的这个走势，一方面跟利率终端利率上调有关系，一方面也是市场担心啊，在联储局维持通胀目标的这个过程有可能就会牺牲经济这样一个逻辑。前面已经有跟大家谈过鲍威尔这个听证会啊，就带来这六个字，更高更久更快。哦、那其实更高更久，这是在过去不管是CPI 的这个数据、PCE 的这个数据或非农就业数据，其实都已经让市场有这样一个期待了。哦、但是联储局升息升得变得更快，哦、这是超乎市场预期的，这也是造成在本周这市场啊股市呈现一个重挫背后很重要的这个主因。那我们来看一看利率的动态。这个是上个礼拜群益独家观点老爹所放的一个利率动态的这个图、哦、在前两周其实整个终端利率的这个峰值基本上都是维持在 5.25% 到 5.5% 这个水准。那其实上一周的这个变化其实也是不大的，整个利率的这个峰值还是维持在 5.25% 到 5.5% 这个水准。但是随着鲍威尔的这个国会听证会之后，就可以看得出来升息的这个速度啊开始有加快的这个味道。那升息两码这个几率在三月份已经上升到70%以上。那原本市场认为是会一码一码升的，那升的幅度看起来也是变得更高的，现在利率的这个峰值已经来到 5.5% 到 5.75% 这个水准。那原本市场是比较普遍预期可能大概在2023年的年底或者是2024年的这个年初哦，应该就会升息到峰值之后就会开始降息。那现在这个降息的这个时间点看起来也有点点延后的这个味道哦，可能延后到第二季的这个末半段哦，也有点这种味道。那所以说是更快加上更高且更久。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利率的这个往上调升啊，或者是终端利率的这个调升，我觉得对股市的这个估值就调降了这个效果，这也是股市呈现一个下跌很重要的这个主因。我们来看一看从二月初以来到昨天为止吧，那整个市场哦这个利率的这个曲线的这个变化这个结构大概从二月初联准会 FOMC 开完会之后，大概是这条灰色线吧。 哦，那可以看得出来，灰色变到蓝色，变到绿色，再变到紫色，再变到深蓝色哦，哦，中间发生了很多经济数据或者是事件的这个变化，但总体上来看的话，看起来是整个利率的这个曲线都一直在往上抬的，包括二月三号的非农就业数据远高于预期，二月十五号的这 CPI 数据再度的这个成长，二月二十四号的 PCE 的这个数据，哦，那基本上再加上本周的鲍威尔在国会的这个听证会哦，看起来整个终端利率的这个曲线啊，都不断的在往上做抬升哦。那在本周三，市场已经预期啊，大概在美联储在三月加息，50个基点的这个几率已经上升到大概75%左右的这个水准哦，所以看起来整个联储局升息的这个步调，事实上是没有放慢下来，或者是延后放慢下来，大概是有这种味道，也对整体的这个市场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连接刚刚所给大家看的这一张利率曲线图的这个变化，从2月3号、2月15号到2月24号，包括非农就业数据、CPI、PCE 等等这些数据，包括近期的国会听证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利率曲线的这个变化，老爹把这个时间点都标注在上方是 S&P 的这个走势图，中间是债券市场的走势图，底下是美元走势图。那可以看得出来啊，整个终端利率的这个上调哦，确实对股市哦带来一定性的压力哦，高点逐渐的在做一个垫低的这个状态，债券市场也是有同样的这个味道哦。每一次公布数据高于前期或高于预期的这个情况下，造成终端利率的这个上调，债券市场都不断感受到特别大的这个压力。那最大的这个变化，大概是在鲍威尔的这个听证会之后，尽管终端利率在做上调，但是债券市场已经开始逐渐呈现一个比较抗跌的这个走势。老爹在老爹独家策略里面就有谈到这个议题哦，因为礼拜四拜登宣布他的这个2024年财年的这个预算案哦，那这个预算案里面包括一些减资啊，或者是加税啊，或者是减次啊，减少赤字等等相关的这个议题哦，那基本上往财政平衡的这个角度去做发展的话，对债券市场来说就变成是一个正面的讯息哦。所以在拜登提出这个预算案之后啊，看起来整体市场这个反应哦，是朝一个股转债的这个方向在做运转。那债券市场其实在周四的时候，行情已经很大幅度的在往上拉，股票市场还继续在往下在破底的这个状态，就有这个资金流从债券市场转向啊，从股票市场转向债券市场的这样一个味道，其实情势是蛮明显。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情势基本上应该还是会延续的。老爹在2021年年初吧，我当时有做了这张图再稍微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待会的连结以下要跟大家表达一些图形，也会跟这张图形多少也会产生一定性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关系哦，这主要是老爹基于不管是股啊、汇啊、债啊哦等等之间的这个连接的这个互动关系哦，所呈现的一个综合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思维。一般我们相信哦，这个经济现象或经济的这个表现出来这个事实，都会反映在价格上，也就反映在结构的这个变化上。那通常这种结构的这个变化上，譬如说老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元由跌转强 转成是一个回升的这个走势，或者是债券市场从一个上升的这个走势转变成是一个下跌的这个走势，基本上啊，这些重要的这个转折区哦，往往都会成为未来股票市场重要的这种支撑水平或者是压力水平。我们观察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行为哦，我们纯粹从美元这个月线图的这个起涨区啊，在2021年的1月初或者2018年的年初吧，或者是在2014年的年中哦，这些价格水位哦开始呈现美元转强的这个水位，基本上都成为未来比如说美股 在下党区重要的这种支撑，分水岭重要的这种支撑水平。那在2022年，其实整个美股的这个回档的这个架构啊，也是大概回档到2021年的这个年初左右的这个起涨区啊，就开始进入一个震荡性的这个结构。那如果连接债券市场，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连接债券市场实际上债券市场开始转弱，是比美元转强还要来得更早的，大概是落在2020年8月左右这个水位。所以基本上啊，这种大的这种转折结构，在未来啊长期的这种行情的这个变化，都具有它一定性的这个意义，也是值得大家去做参考的。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谈一谈一些比较关键的这种数字的这个变化，这是比较长端的这个角度，也是近期老爹在跟一些寿险公司报告所准备的一些内容，也跟大家做分享。这张图主要是 S&P 500，大概是从2008年金融海啸见低点之后，开始进入一个长多的这个走势，整个涨幅大概是648%，这样的一个水准，涨了6倍多吧，6.5倍左右的一个水准。我们连接下一张图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那整个绿色这个柱状图是美国联准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结构，整个资产负债表大概在金融海啸之后成长到2022年年初啊，整个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扩增的这个规模，大概是增长653%。你看这个653%跟这个 S&P 股市上涨648%，基本上是一个很相似的这个数字嘛。那我们如果来看一看，在2020年疫情之后，整个联准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大概是从2020年的2月份的4.16兆美元，增长到2022年3月的8.93兆美元，增长的这个幅度大概是215%，幅度也是超过两倍以上的这个水准。但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股市的这个涨势啊，从2174涨到4799，这样的一个水平大概是增长了220%，220% 跟215%，看起来也是有它一定性的这个对称性的这个结构。所以简单来说啊，行情是钱堆出来的，有钱变多多少，股市就涨多少，钱增长了多少比例，股市大概就会回应性的增长多少比例的这样一个概念。不过这些都是属于过去式，那我们来谈一谈比较未来式。当然钱变多，股市会被推高，当钱变少的时候，股市自然而然可能就会变被推低的这样一个逻辑那如果前者是对的，后者应该也有它一定性的这个道理的。那我们根据现在目前联准会很多的这个官员所谈的一些谈话，所做的一些推估我们认为这一次联准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可能基本上大家的这个共识是不会超过3年，缩表这个期间不会超过3年。那这一次缩表是从2022年6月初开始进行缩表的，那基本上是不会超过3年。那普遍的共识可能是认为应该是会缩表2年半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有一些官员甚至谈到说2023年的这个年底之前，可能每个月就以现在目前950亿的这个规模进行缩表，直到2023年的这个年底再来进行检讨。检讨当然就是要检讨速度会不会太快我速度会不会太慢，要不要去改变这样一个速度，或者什么时候停止，去决定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如果用大家可能现在目前普遍预期的这一次的这个缩表这个期限可能是落在2年半，那我们就可以推估很自然而然去推估，那这个资产负债表从高 8.93 兆经过2年半之后，大概会萎缩到多少的这个水准。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个预估大概如果是2年半照现在目前的这个规模在做缩减的这个情况下，大概会回落到 6.825 兆。那如果以这样一个水平做推估的话，那整个资产负债表萎缩的这个幅度大概是30%。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去年整个 S&P 回档的这个幅度大概是落在 27% 这样一个水准，其实已经越来越接近 30% 左右这个水准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认为整个资产负债表这个结构或者是缩表这个期限的这个长短，将来某种程度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预测美股的这个回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标，值得大家去做参照。那其实在近期有一些联准会官员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认为市场的这个价格会事先去反映到这个资产负债表，也就是缩表的这个结构，那会有这样一个味道，值得大家去做参考。那当然这个图也跟前面的老爹给大家看的这个市场结构的这个变化图所对应出来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水位，也是值得大家去做对应的，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利用回归的这个模式来判断股市的这个回归均值的这个水位应该是正常的，这个合理值应该是多少。那当然这样子一个判断的这个模式啊，基本上是从一个基本面的这个角度来做分析的，如图形上面所显示的绿色这一条线是美国的这个 GDP 总值的这个变化图。那基本上这个 GDP 总值的这个变化，除非是遇到经济的这个衰退，或者是像2020年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才会造成这个 GDP 啊呈现一个衰退回落的这个情况，否则这个 GDP 的这个水位啊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它是非常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透过这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这个数字啊，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回归，大概就可以去推论出，如果排除其他的这个因素的这个情况底下， S&P 在这样一个回归式所得到的这个理论的这个价格，大概就图形上面所显示的这个数字，老爹就不念出来了。那基本上这个数字啊，再加上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啊，终端利率一直在往上调，终端利率在往上调就会造成股市的这个估值往下调，所以某种程度还会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折减，那进行一些调整，理论上来讲价格应该是会低于这样子一个数字水平以下的，但是至少它是一个中长期值得大家去做参考的一个水平。老爹的下面这些，我们都知道一些简单的这个公式，大概所谈的是 GDP 它等于 Y 等于 C 加 I 加 G 加 S 减 M， 美国消费这个组成的这个成分，大概是占 GDP 将近70%左右的这个水准。所以老爹首先带大家来看一看零售销售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刚刚给大家看这个 GDP 的这个水平，它是呈现一个非常稳定的往上做增长的这样一个走势，除非是遇到一些经济衰退啊，或是意外的这个临时的这个事件，才会造成这个整个 GDP 的这个水平出现回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零售销售，其实它的这个结构，其实也是跟 GDP 的这个结构变化是不大的，也是非常稳定的，当它在呈现一个增长的时候，真的是属于一个非常稳定增长的，那在这个稳定增长的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水平，这个柱状图，橘色的这个柱状图，这个零售销售数值基本上是高于过去的这个历史平均回归的这个数值还要高出很大的这个数值，老爹把它解释成说这个量体其实真的是变大了，不过这个量体变大的这个过程里面隐含着近期的高通胀物价上涨的这个成分，所以啊，老爹试图想要把这个扣除物价上涨这个部分，我们假设物价通膨的这个比例，我们用 8% 的这个水平来做扣除，但是目前的这个零售销售的这个数值，以老爹所画这个黑色虚色线的这个往上做回归的这个位置，大概每个月的这个零售销售数值应该是落点均值大概是落在6000亿美元左右，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附近。那现在目前的这个量体是将近高达6900亿左右的这个水平，整体高了大概900亿，整个高的这个幅度大概是 15% 左右。那如果真的是把一些物价通膨的这个因素啊把它扣除掉之后，其实老爹下的这个结论 现在目前的这个美国的零售销售还是存在着超额增长，所以啊，老爹在进一步下的这个结论是，现在目前美国某种程度它还是真的是很有本钱的。我在 C 这一块啊，尽管开始有出现震荡性的这个效果，哦，那其实它真的还是很有本钱的。所以我们认为啊，消费还是占着美国 GDP 非常重的这个比重。当然啦，这个情况底下，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尽管联准会在控制通膨、打击经济成长这个情况下，软着陆的这个可能性还是会比硬着陆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来得高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从另外一些角度哦来做思维哦，刚刚啊主要是从需求面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供给端的这个角度哦。那老爹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指标哦，给大家做参考哦。尽管近期大家把焦点是摆在就业数据或者是消费者物价这些等等这些通膨数据哦，但是啊，从2020年之后啊，大家都知道库存的这个水位啊、备库存、去库存哦，这个议题其实还是深深的影响到整体股市的这个发展的。红色这一条线哦，红色这一条线是美国企业存货销售比哦，存货销售比哦，存货是在分子哦，销售是在分母。意思就是说，如果红色线是往上做增长的，那就代表存货销售比是增加的，代表库存是增加的，哦，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哦，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红色这一条线的这个走势跟绿色这一条线，绿色是 Nasdaq 100的这个走势图哦，两者之间还是呈现一个非常非常高度的反向关系的。也就是说，从去年的这个年底之前，整个红色线是急剧的在往下掉的，那就代表在当时整体的这个市场是处在一个备库存的这个状态，哦，那销货的这个速度相对是比较快，那库存增加的这个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持续要进行一个备库存买货的这种情况，那造成整体的这个股市在当时是呈现一个很强势的这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那现在目前啊，从一个备库存到一个去库存的这个阶段了，库存增加的这个速度还是远远比销售端销售的这个速度还要来得快，所以造成库存的这个累积哦，那这个库存的这个累积就必须要去去库存，那去库存就造成了从2022年以来哦，整体的这个股市哦，进入一个比较偏向是一个空头性的这个循环。那现在目前这个红色的这个指标，企业的这个存货销售比看起来还是没有转头的这个迹象哦，所以我们会认为现在目前应该还是持续处在一个去库存的这个阶段，还是没有改变。那我们如果来看一看比较细项的这个部分哦，当中有四条线，黑色线是 S&P 500这个走势图哦，那红色、蓝色跟黄色线，蓝色线是美国制造业的这个库存，蓝色是美国制造业的这个库存，美国制造业的这个库存其实在近期上升的这个速度已经很明显的这个趋缓了哦，那趋缓之后现在目前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持平的这个状态，那零售端的这个库存反倒是从一个上升的这个阶段逐渐转变成是一个下降的这个阶段，确实已经有开始出现去化库存有点成功的这个味道了，开始有逐渐显现出它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效果。不过啊，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是，美国的这个趸售业的这个库存现在目前都还持续没有出现放缓的这个迹象哦，所以在趸售端的话或者是大盘商这一端的话，基本上库存的这个累积还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去化库存的这个效果。那我们会认为啊，不妨也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哦，观察一下这个红色线，就是趸售业这个库存什么时候开始转向，那它也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刚刚老爹给大家所谈到的这个企业库存跟销售比的这个转向。那某种程度这个如果一旦是转向向下的话，对股市来说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利多了，值得大家去做关注了。 那本周在这个巴威尔参加了这两场的这个听证会哦，老爹特别抓了一些比较特别重要的这个主题哦，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通胀的这个目标，我前面就已经跟大家谈过了。这一次鲍威尔不考虑改变通胀的这个目标，那这对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真的是很大的。我不要轻忽这个的影响，因为不考虑调整通胀的这个目标，某种程度就是坚持通胀2%的这个目标。坚持通胀2%的这个目标，从华尔街的这个传声筒，这个所表达这个论述来看的话，就要对经济有所牺牲。所以在坚持通胀的这个目标，某种程度是要牺牲经济的。牺牲经济对股市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讯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老爹的这个下标主题是毒药或者是解药，因为在二月初美国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远高于预期之后，那他礼拜五又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在老爹在录制这个节目之前，数据是还没有公布的。完了，这个就业数据的这个表现哦，在二月初所公布出来的这个数值是远高于预期，是来到增加51.7万人这样一个水准。但是当时鲍威尔这个谈话，他所表达的是，在过去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紧缩啊，没有传导到就业市场，把它视为是一个好事哦。尽管就业数据是大幅度的这个增长，但是市场并没有对这样一个数据感到太过度的这个担忧哦。那看起来就业市场逐渐转好，有点被联储局的这个官员视为是一个解药的这个概念哦。但是在本周鲍威尔参加国会听证会，他所表达的这个论述，反倒是用现在目前就业市场或劳动力市场仍然高度紧张来形容哦，所以反倒是变成是市场视为是一个毒药的这个逻辑哦。那到底就业市场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好或者是坏，到底要视为是毒药还是解药？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的这个定论。那显然啊，现在目前的这个联准会应该还是会多看数据少做事情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还是会比较高，因为主要是考量到利率确实对整体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反应是会有滞后性的，所以可能还会观察一定的这个时间。尤其是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他在第二场的这个听证会，其实他就有谈到说这个在未来的这个加息或者是三月份的这个加息，到底是要升2码或者是升1码？记者是这样问他的，但是他的回答说没有办法回答是或者是否。那另外他谈到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一段关键的话，是美联储不会寻求经济衰退。那基本上意思就是说美联储不会主动把经济打成衰退的这样一个概念啊。所以啊，现在目前美联储主席坚持通胀的这个目标，又要不打成衰退的这样一个逻辑哦。当然了，主要的背后的这个利益点，应该还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还是很硬的。如同前面老爹跟大家所谈到，从零售销售的这个数字来做观察的话，事实上有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的。那另外一个重点是礼拜四的这个重点哦，礼拜四拜登宣布了这个他的新年度的这个预算案啊，这些预算案的这个内容包括减赤哦，减少赤字。那这一次减少赤字规模是10年减少3兆美元的这个数字哦，比原本市场这个预期2兆美元还要来的更多。加税，老爹在过去有跟大家谈过这个加税的这个议题啊，会造成财政的这个平衡，加税的这个议题会对股市带来伤害，所以我们所下的这个结论，或者是近期老爹在老爹独家投资策略里面所下的这个定论啊，就是股票会转债券哦。那近期确实市场也往这个方向来做发展。那这一次的这个拜登的这个预算案，减少补贴，加薪这个议题啊，加薪这个议题，拜登所提的这个加薪案啊，是针对联邦雇员薪资要在下一个年度提升 5.2%， 在2024年的元月开始实施哦。那当然这个还要经过国会的这个同意啦，但基本上加薪这个 又可能会加重近期市场对工资通胀这个螺旋式增长这个担忧，也对股市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那尤其是拜登在提这个预算案之后，白宫对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是 0.6%， 非常低哦，已经是接近是负增长的这种状态。通胀是 4.3%， 也就是某种程度真的是确实压低通胀，牺牲经济成长，确实有这样一个味道。那失业率是会来到 4.3% 这个水准，那压低通胀，牺牲经济成长，当然也会造成微衰退，可能会造成整个就业市场会有出现失业潮的这个情况，那也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这是造成整体的这个股市哦，在本周出现一个急剧式的这个往下跌，很重要的这个关键。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关键图表，这是延续之前群益独家观点延续的一些图形哦。老雷始终强调的是在今年的一月中旬，大概是当时是农历封关前夕吧，那农历封关前夕到农历封关后开红盘之后，整个科技类股是有一段的行情是呈现一个补涨，很明显的这个补涨的这个行情。那当时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已经开始转弱了，那尽管科技类股持续在做上涨，但你会发现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就从此之后没有再破新高了。那老爹认为在一月中旬这个位置的这个转折区哦，还是可以视为是一个多空或者是上下多空的这个分水岭的这个概念，还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那另外如果从股债汇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老爹在过去几周所强调是在强调去年十二月初股票市场在跌，债券市场也走跌，美元也呈现一个走跌这个环境哦。那这一波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反弹也确实反弹到十二月初的这个重大的这个转折区，就开始呈现震荡性的这个效果。老爹还是认为在这种水平还是有它特殊重要的这个转折的这个意义的哦，这个位置也值得大家去做参考。那看一看国内的这个市场哦，国内的这个市场在过去两三个月的这个合约哦，波动率的这个结构都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水位，哪怕是在二月中旬巴菲特出脱台积电这个股票，波动率非但没有往上升，还持续的在往下掉，也造就了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股市的这个多头的这个环境。不过在昨天啊，美股的这个大跌，波动率的这个结构就真的开始有所反应了，开始往上做跳升的。老爹认为啊，波动率的这个结构也不妨去观察一下2月15号巴菲特出脱台积电的这个转折区啊，如果一旦有机会会站上2月15号波动率的这个水平以上的话，那基本上就已经告诉大家现在目前的这个波动的这个结构可能就要开始呈现一个放大这个结构。那尤其是根据花旗近期所做的这个有关波动率的这个报告啊，他们所指出的是在下个礼拜公布 CPI 这个数值哦，整个波动率会上升到 30% 这个水平。在下一个礼拜美国这个 FOMC 三月这个会议，波动率的这个结构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到 40% 这个水平，某种程度也暗示着那市场的这个波动即将要从过去的比较低波动的这个情况转变成是一个高波动的这样一个环境哦，越来越放大的这个情况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那国内的这个市场也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转折结构，在开红盘之后可以看得出来小型股是转强， OTC 指数在下面的， OTC 是呈现转强，大型股虽然是呈现一个持平，但是它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转弱这种走势结构，所以啊，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属于小在带大的这个行情，小在带大的这个行情速度不会快，这也是造成波动率结构呈现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主要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1月31号开始呈现这种小型股转强大型股转弱这个结构，在这个水平区也是可以视为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多空水平。那另外从金融跟电子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也是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清楚的这个指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2月10号之后 金融转强。我当时金管会有提到说，这些金控公司啊要发股利啊，不需要经过这个金管会的这个核可，所以当时金融迎来了一波比较强势的这个反弹的这个走势。但是金融在转强的这个过程，电子就转弱，看起来就有一套钱的这个味道，一只手在做控制的这个味道。那随着在进入到二月底哦，在发现金融或这些金控的这些公司啊，发股利是不如市场这个预期的。那尽管金管会认为不需要金管会的这个同意，但是发放股利的这个金额其实真的是 不高的，都低于市场预期的这个情况底下，金融类股又转弱。那金融类股转弱的这个同时，电子又出现转强了。那直到在最近起才开始出现，金也弱，那电也弱这种走势哦。不过以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的这个结构，还是持续落在2月10号电转弱的这个压力区以下，或者是2月10号金转强的这个支撑区以上。那这些价格水平也是值得大家去做参考的。那过去老爹也跟大家谈过有关中国大陆注册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哦。其实从过去2019年、2022年分别有科创板跟创业板的这个注册制，都迎来两段比较好的这个多头性的这个行情。在2023年2月11号全面注册制开始实施，我们认为啊，从长端的这个角度，应该还是会比较过去这种历史的这个案例哦，这个推使这个入股的这个走势哦，进入一个比较属于多头性的这个循环。不过啊，现在目前进入这个两会开会的这个时间哦，我们根据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统计所得到的这个结论是这样子，两会开会期间整个股市的这个走势比较不具有特别的这个方向性的，但在开会之后，开会一天上涨这个几率其实大概就高，就大概有超过五成，大概六成二左右。开会完五天之后上涨这个几率是高达 71% 的，开会完15天上涨这个几率是高达 76% 的。所以啊，在下周两会在13号闭幕之后啊，我们也会认为整体的这个股市应该也是有机会的，尤其是配合整体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架构，可以看得出来老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过，在去年的12月初 A50 在往上走，往上走之后回撤12月初的这个位置变支撑，之后就进入一个多头性的这个循环。美国的这个科技类股在当时是呈现一个跷跷板往下这个走势，所以在12月初，去年12月初的这个转折区也可以视为是一个中长期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多空的这个分水区，值得大家去做关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以上是本周群益独家观点，我是奇文老爹，我们下周见，拜拜。